弟兄姊妹们平安啊！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啊，就是教牧关怀跟奉献辅导啊。我们先做一些对一些主要的题目做一些概述，那么在奉献辅导呢，我们在以后在12课以后有专门的阐述啊，所以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这个一起学习婚前辅导。那么在这个婚这里，我们的第6课婚前辅导跟第10课未婚妈妈，这些我们会有一些比较啊概要性的啊跟大家一起来预习啊，其他的我们以后啊会逐章逐节的啊来一起学习阐述。那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呢，我们啊要知道啊，这是属于我们实践神学的一部分啊。那我们实践神学呢，包括牧者的教育啊，有教育学科，还有基督徒的实践啊。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将啊分不同的课程啊，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回顾历史啊，在18世纪。啊，德国的神学院啊，把实践神学学科跟神学学科、圣经科、教会历史科作为神学教育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啊。那我们的教牧事工呢，有四个根本的问题和任务啊，就是说我们要预先、要预备、要计划。这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教会即将发生什么，社会即将发生什么，对我们教会的会发生什么影响，有什么回应啊？这就是在啊我们对经验描述的这个任务。那为什么会发生啊？是我们阐述它原因的任务。什么事情应该发生，这是我们规范的预先要想到的预想到的啊任务。那我们如何应对啊？这是我们理解的前面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呢就要有实践的任务，那如何去应对处理这些事情。那随着这个近代啊医学跟心理学啊的应运而生啊，那我们就将啊古代的一些啊心理学，就是介于神学跟这些范畴之间的，这叫古代心理学啊。后来呢，这个有人把它分成啊，这个灵魂有高贵的灵魂，高贵的灵魂它产生智慧啊、观念和抉择的能力啊，就有一点像啊形而上的啊。那卑贱的灵魂它产生私欲啊、嫉妒跟这个罪恶的恶果。啊，那这样分呢，这个会有利于我们去理解啊。那到底灵魂是什么啊？人们不知所以然啊。灵魂是什么？灵魂怎么能宰割人的、主宰人的生活呢？啊，所以后来这个我们知道，人的精神生活、人的感觉、情绪、欲望啊、思考、理想等等，那也会因这个每个人的情况啊。时间、空间、地点的不同会有所差异啊，会有所差异。那么从14世纪到16世纪，也就是中世纪这一段时间开始探讨这些问题，把这个从玄妙的灵魂转向精神生活啊，从天上带到人间啊。那后来这个就有这个行为科学啊诞生了。19世纪末啊，1879年啊，威肯和温德成立第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室啊，那就是开始有了科学的心理学啊，就开始有系统人类的感官、意识、感觉等行为，以后又发展了啊，产生了很多的学派。20世纪以后啊，这些学科就开始啊进展啊。宗教心理学跟医学跟心理治疗之间发生的合作啊，是从1902年开始啊。那1930年诞生了教牧心理学啊。后来呢，这个1923年啊，这个 有一位医生啊，就在医院里面提供啊神学院去见习啊，去看一些病例病人。那1950年代啊，他的这个辅导理论方法技巧和范围呢就开始往深处啊发展。那到了60、70年代啊，社会开始参与这些学科啊，牧师、心理学、精神啊治疗师之间啊，他们都各显神通，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啊。所以近代心理学对宗教心理学、神学还有特质侍奉以及教牧事工产生了很多正面的影响啊。那圣经辅导啊是我们为主的啊，而圣经辅导它的这个理论基础呢是什么？那辅导就是 counseling 啊，翻译成啊这个学谈呢 啊或者叫諮商呢啊。那这个名词呢，这个它的意思啊，就是说你被咨询以后啊，要给予人家劝告，给人家这个一些见解，解决问题的办法啊。这个以后呢，这个你的行动作为的计划或者原则啊。那后来法庭呢就指定当事人给予劝告意见的律师啊。所以这些名词呢借着使用啊心理方法，比如说有个人的面谈啊，有兴趣和性向的测试啊，那么收集了个人的历史资料，那专业人员综合这些资料分析啊，给出一些初步的类似诊断方面来给予专业性的指导啊。那目前呢发展过来呢，这个啊我们的辅导呢这个渐渐的走向专业化啊，大众化，福音化啊。那教牧有教牧辅导者啊，信仰上的协调者啊，他们被称为啊和平的使者啊。教牧福音化其实啊，教导福音化其实啊是人类创世的时候就有了啊，经历过旧约跟新约时代还有教会时代啊，那后来是发展到这个宗教改革的时代啊，到了近代啊，这个心理学就开始进步了，更大范围啊往深度发展啊，推广在我们的教会的施工中啊，结果也正面的促进啊教会快速增长啊。那么我们说讲辅导或者叫协谈啊，协商谈话啊，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啊？从永生神的启示来衡量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啊，从永恒的眼光来彻底解决人类的问题啊，指明人生终极的方向和盼望啊，所以是一种终极的关怀啊。目前社会上很多的关怀啊是今生的需要的问题，但是终极的关怀呢不只是今生的需要和问题，而是人永世的方向跟我们最后的归宿啊。我们主要使命是引导人回到宇宙万有的创造主面前啊，使人与神和好啊，这就是我们的前提啊。那辅导方式呢有几种啊？那目前我们可以知道，首先就是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教牧辅导啊，我们是以神的话语为依据啊，就是以神的道啊来指导、来参考、来综合医学、心理学来进行协谈辅导啊。那给这个一个新造的人跟给他以属灵的生命啊，这是我们所做的。那我们看看社会上是怎么做的呢？啊，一般的辅导啊，它就是以人为中心啊，人本啊，人文哲学为依据啊，首先以哲学啊来指导，结合医学、心理学、心理和精神治疗啊，这就是一种常人的办法啊。第三种叫我们把它称为变态辅导啊，变态辅导现在社会上很普遍啊，特别在这个亚洲 啊，在我们国内很多地方啊，很盛行的这几年啊，天文地理啊，星象、算命、占卜啊，巫术、精灵迷信啊，甚至用易经来占卜啊，等等啊，所以把一些这个啊迷信用到这里面去。那有一些学科啊，本身它是没有那种迷信的这个啊那种所谓迷信的东西啊混杂在里面。但是后来呢，有人把它这个自己在那边啊这个发展出来了啊，可以用来啊这个预测将来一些什么事情。其实这些都不是一些定论啊，它是很灵活的。但是很多人呢就走火入魔啊，陷入这种啊迷信的这个追求啊，很多人在学这些，但是他没有学到他的精华啊，随便用到这里面去，就成了一种不是在辅导，而是在误导啊，给人定论啊，不是给人这个心灵鸡汤，而是给人什么麻醉剂啊。所以呢啊，我们啊要把这些啊散在世界上的这些迷失的羊啊，一些圈外的羊，把他们啊用神的道把他们带回神的家啊，这也是我们一项重要的任务啊。那我们先来啊这个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辅导学堂啊。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从耶和华神上帝啊跟始祖啊开始的学堂啊。当神耶和华神啊把亚当和夏娃啊放在伊甸园里面，让他们在那边工作啊，享受人生，与神同工啊。那这个亚当和夏娃啊这个好奇啊，因为自己的好奇心，因为有私欲的萌芽，被撒旦引诱了啊，所以违背了神的命令跟吩咐啊，所以把这个要命的要他命的果子啊吃了啊，不在于那果子是怎么样啊，而是在于他不听从上帝的绝对的命令啊，那是一个啊要死要活决定人啊生死的一个命令啊，他们这个违抗啊，所以吃完了以后呢，他们产生的结果就是知道自己一无所有，那开始用自己什么的小脑袋瓜来判定这一切，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中断了啊，生命线断掉了啊，所以用自己的脑袋，没有神的智慧啊，失去了这个交通，这个生命的源头被断掉啊，他们自己中断啊，这就是他们自己呢就开始呢失去的那种什么永生的那种力量啊，失去的神的啊时刻同在的啊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就害怕了啊。那么耶和华神到伊甸园里面来找他们啊，像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现在躲起来了啊，神没有看到他自己所造的孩子高高兴兴的在面前跟自己谈话，所以神就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亚当回答是我听见了你的话，我害怕了啊，因为我赤身裸体的，所以我躲藏了啊。那我们的神就问他，谁告诉你赤身裸体？谁告诉你啊？是问他，神启发他，神当然是全知的，他什么都懂的啊，而是为了人他这么讲话啊，道成了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神降卑啊，当时呢神降卑，用这种话来问亚当，谁告诉你赤身裸体呢啊，神并没有讲我早就知道你这样啊，然后呢神早就知道，为什么神还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啊，问他就是启发，你要给我回答啊，你要赶快什么，神期望人能够赶快承认错误悔改归正啊，但是人怎么样呢，人开始想推卸责任，他说你所赐给我先指责上帝， 然后第二指责谁？与我同居的女人啊，就是推脱给太太啊，是她把那树上给我，我才吃的。啊，这就是什么？开始抵挡神，也开始抵挡自己最亲爱的人啊。然后神开始又继续的启发他啊，跟他啊谈话。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啊，你能做什么事呢？女人说。也推脱责任，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你看，这就是人啊，开始跟神谈话的状况。这个时候，唯独啊那条蛇不吭声，啊，因为他也达到他的目的，啊，说你人开始推卸责任啊，不负责任啊，最后呢，他不吭声，你们都推给我，啊。但是呢，神开始了一系列的审判啊，公义的审判和惩罚。好，我们接下去看啊，神跟摩西的谈话啊，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谈话啊，那个样子啊，那个状态什么？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啊，这种道成肉身的神，降卑的神啊，对我们这卑微的人面对面谈话。好像跟朋友说话一样，关系非常的密切。那摩西呢，听到神叫他带领以色列人啊出埃及，叫他去见法老，摩西这一下头大了，是不是？我算什么人？对不对？啊，我就是一个逃犯啊，我是一个放羊的人，敢去见法老？那法老他不光是一个国家的统帅，还是被那里的人啊视为神的代表啊！你摩西这么一个卑贱的牧羊人，怎么能去见法老？所以他首先要去见百姓。那百姓这一关，他都吃过了苦头了，是不是？以前人家不认他，他这个自己以为是要出来啊，这个来做他们同胞的领袖啊。但是人家就不理他啊，所以说他在首先在神吩咐他将这百姓领上去，那谁叫你这么做呢？如果像以前那样子自己做，谁理他那么多啊？所以摩西在这里变得聪明了，说你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跟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面前也蒙了恩啊。摩西这个时候他想什么？他不敢自己一个人去，是吧？所以他要求神啊，谁跟我同去啊？那摩西继续讲说，我如果落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面前啊蒙恩啊。后来啊，他是遇到了其他的事情啊，想到求主说，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啊，但是神告诉他什么？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有神的同在，你就有平安啊！因为神要指导你做所有的一切，所以这是神给摩西的一个应许，一个保证啊！神说话是算数的啊，他要跟他的仆人一起走啊，给摩西很大的鼓励。啊，我们再来看啊，在路德记里面，拿奥米跟路德的谈话。啊，当这一家的男人啊，走了带领女人走了失败的路啊，那男人都死在异国他乡啊。后来拿奥米听到啊，自己家伯利恒啊粮仓的地方啊，饥荒没有了，神又把粮食赐给自己的百姓啊，那。拿奥米就要悔改，回了老家呢去啊，两个儿媳妇原来也跟他们同去。那拿奥米就说把现实的情况告诉他啊，叫他们要看清现实。也就是这个时候啊，拿奥米是不是有意要试试他们的信心呢？啊，就劝他们回家去走一条现实的路，也愿意什么耶和华神继续恩待他们啊，所以希望他们在改嫁啊，上帝跟他们同在，因为他们两个儿媳妇都认识的神，透过这一家，透过自己的婆婆认识的神啊。所以最后呢，劝他们回去 啊，那这个一个嫂子就回去了啊，那这个路德啊，因着婆婆的见证啊，他的认识跟他的嫂子不一样啊，所以路德说做了一个决志啊，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最要紧的啊，跟嫂子不一样啊，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那你的国是神赐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就是路德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看到的是婆婆所住的国家是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那国是有福的，一定有福的啊！那个神是至高的神，是创造的神，救赎的神，启示的神，那婆婆信的神就是他的神，所以他立定了心志啊，这就是拿俄米跟路德谈话的成功啊。那好，这个我们继续看看啊，约伯啊，约伯跟妻子的谈话，你来看看啊，可以看看这个人的灵性啊。整个约伯记里面的一些谈话，就都全部把自己的灵性啊暴露出来啊。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啊，约伯怎么说呢？你说话像愚顽的女人一样，妇人一样啊。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啊，你愚顽的女人说你弃掉神啊，那所以这个约伯太太呢，不是相信什么没有神，而是说神没有保守他们，叫他离弃神啊。但约伯在最困难的时候啊，绝不听从女人这种啊这种愚顽的话啊，所以他跟太太说啊，他开导太太，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祸福都是从神而来，你不能光想要好处啊，有灾难来到了也是出于神啊。所以真正认识神的约伯，他认识我们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又是慈爱的神，可以施恩也可以什么降祸啊，不像太太那只要好的啊，不要坏的啊。那约伯跟三个朋友呢啊，他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啊，开始呢是陪伴同坐啊，静静的在那里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啊，他们不说一句话，其实是对什么跟约伯一起啊，一起悲哀啊，不说话反而是一种最大的安慰，等到一说话麻烦就来了啊。所以话说了那么多，到后来啊，神给他们做了一些啊，挑明了一些问题，给他们做了一些总结啊，就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啊？神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谁讲不清楚啊？当局者迷啊，因为那第一幕天上的事情他们都不懂的。那神为什么允许撒旦这样的击打啊自己所爱的啊，是个完全人啊，远离恶事的约伯，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为什么要这样的打他啊？为什么要这样锤炼他啊？神开阔了啊约伯的眼界啊，给他讲创造一些创造的奇妙啊，这个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很多还是没有谈过的啊，所以很多的疑问，万事都互相效力啊，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有它的意思，但是我们不懂的，我们有的时候只看到啊坏的东西，神造坏的东西有它的道理啊，都是为了人啊，都是为了让人能够清醒，完全的什么顺服他啊，遵守他的命令啊，才能过得好。所以呢这个人不懂的啊，那这如果在不懂的情况下没有造就呢，是随便讲，那就把自己什么把自己的愚昧给暴露出来了。所以要好好学啊，这箴言书里面讲呢，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啊，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这里面讲的说，不是说这个愚昧人呢不讲话就有智慧有聪明，不是的啊，他没有把自己的愚昧暴露出来啊，看不出来啊，所以我们不懂的就不懂啊，一是一，二是二，是是是，非是非啊，不要随便讲啊，不是我们学过的啊，我们懂多少啊，可以分享多少，那随便讲就暴露出我们很多无知的东西，所以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好好学，好好造就啊。所以听圣道是最要紧的，听圣道就能认识神，就能经历神啊。约伯就是这样啊，到了神跟他谈话啊，启发他认识了不少的真理，也知道了很多，发现了自己的很多的无知啊。所以神做这些事情，他当时他不理解，那是他的这个认识有了突破，他的灵性有了突破啊。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啊，万事都能做，这万事我才懂得多少神做的事情，我才能理解多少啊。但神这么做，他说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这是神的权柄啊，全能全知的全智的神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他可以按他的旨意做，他做的不会错，只有人这个有限的脑袋瓜错掉了啊。所以神说啊，这样子交代啊约伯，那约伯的回应啊，说谁用无知的言语啊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他知道自己无知的这些事，但是他这边有一个啊，开了一窍，开了一窍啊，就是这些事发生的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啊，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啊，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整个整本圣经的真理来理解约伯啊所发生的这些前前后后的事情，那、啊、穷其毕生的经历跟智慧知识去理解，我还理解不透啊，只有到天家啊，这些事情一幕一幕的接出来，我们可能才会知道了很多啊，知道了大很多的很多的奥秘，但也不能全知，因为我们是人啊，我们是人啊。所以约伯跟神讲，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约伯这样谦卑下来，要有求知的欲望，求神再指示他啊。但不管怎么样，从前我分闻有你，我听说神啊，你是全能全知的啊，我听说了，现在什么，今天呢我经历过这些，我亲眼看见你，我得着见证啊。所以约伯知道自己的什么有限，知道自己的软弱无能，知道神的作为，所以他厌恶自己，他就悔改啊，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啊、检讨自己，然后呢怎么样，他必须做一个决志，就是说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指示我，他要继续的学习造就啊，这就是约伯灵性的突破啊。那这个时候啊，耶和华神来跟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啊，他们啊所说出来的话都暴露了他们对真理的认识的程度跟约伯的差距，每个人个人的灵命跟知识程度啊，得到了这个进一步的辅导啊，在主里呢也同样得到了不断的长进啊。所以呢我们的主呢啊就跟他们说啊，这个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啊，就是你们的灵命你们的知识程度啊还要继续的努力啊，向我的仆人约伯学习，好好的学习。那我们看看新约啊，施洗约翰引导两个朋友啊，首先他们认识神啊，看到主耶稣来就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他认出了这个我们盼望的啊，多少年啊，千百年的救主啊已经来了啊，我们盼望了千百年的救主今天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啊。那约翰 为主做见证啊，看到了什么？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啊，属灵的人看得见，特别的人看得见，一般的人看不见。啊，那所以再过两天啊，再过两天，约翰看到这个耶稣走过来，他说：“这是神的羔羊。”啊，所以他给他的门徒呢指明要走啊正确的路啊。所以这两个门徒呢就跟从耶稣啊，跟从耶稣真正的救主啊来到了啊，我们都要跟从他啊。安德烈引导哥哥啊西门彼得啊，安德烈找到了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啊，就是基督，那受膏者来了，人类的救主来了啊。”那领着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啊，腓力引导拿单业啊，这个就是这个啊门徒啊使徒再去这个引导他的学生啊。腓力找到拿单业，对他说：“啊，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师所记的那一位，我们看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啊，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啊，腓力说：“那你来看看。”啊，所以人，上帝降生在一个地方啊，上帝来做人啊，到一个地方不一定人能够理解的啊，所以人的有的时候啊，说话什么啊，都用带着人的观点啊。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自己啊，亲自辅导的一些什么人啊。首先我们很熟悉。他引导尼哥底母哈，尼哥底母他是这个法利赛人啊，一个敬虔的熟悉圣经的人，又是什么犹太人的官啊，他很谦卑，晚上来那见耶稣一比一要讨教啊，说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做老师的啊，因为你行的神迹一定是神的同在，否则没有人能行，但是他还差一个主要的啊。十窍开了九窍，还有一窍不通啊！所以主耶稣直接回答他，没有表扬他，没有说别的，他只是说我跟你讲实话，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直接讲到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尼哥底母的回应对主的话不理解，人老了怎么能重生？还进妈妈的肚里再生出来吗？啊！所以主耶稣继续在引导他。再次用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给他讲实话，对诚实的人，对谦卑的人，主是用实话跟他讲，不跟你闹啊，不必用比喻啊，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不能进神的国啊，就是说要在圣灵里面重生，圣灵跟这个人同在，他重生啊，成为啊神与神同在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他就能看透万事。那尼哥底母一而再再而三，因为不理解，他谦卑的说实话啊，诚实谦卑的人，主没跟他讲话，一次又一次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信实的主啊，对诚实谦卑的人，他也就给他讲实话啊，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啊，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啊。我讲地上的事你都不信啊，如讲天上的事怎么能信呢？因为天上的事情你没见过，地上的事我可以给你做见证啊。所以呢，他告诉从天上来的人子，除了他，除了我主耶稣基督自己以外，没有人跟他一样啊。告诉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有什么结果，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时，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所以尼哥底母后来是什么？暗暗的信了啊！当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被钉死了以后，他身体要放下来要埋葬，尼哥底母跟财主约瑟做了一件常人不能做的事情啊！所以每个人啊，主都有特别的引导。啊，我们再来看看啊，另外一个人跟尼哥底母，他的地位、他的知识水平啊，他的这个数字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 啊，主耶稣说：“你先给我水喝啊！”怎么一个犹太人这个跟一个女人啊，外邦的女人要水喝呢？啊，所以这个女的不理解，但是她接受了啊，她被尊重啊。所以主耶稣继续在引导她，喝着水还要再渴。那我赐给你的水是永远不渴，我要在你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不是人做的？这是神做的。所以他啊，好奇，他追求，他有渴望。所以说，你把这水给我，我怎么叫我不渴？啊，那主耶稣就开始引导他认罪悔改。你把你丈夫叫来，啊，你没有丈夫，你已经有了。啊，跟五个男人同居，啊，现在第六个，对不对？啊，也不是合法的，所以主说你这话是真的，肯定他给他自尊，那，啊，这样话才能继续的谈下去。那么接下去就谈到宗教信仰。啊，这个女的很聪明啊，她跟主谈信仰，那，啊，说你们我们的祖宗在山上敬拜，你们呢？你们说敬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这两个地方，这两个祖宗都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女人讲到宗教某一些错误啊跟缺陷啊，所以主说，这个时候主就直接跟她讲，你要信我啊，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啊，不是这个地点的问题啊，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拜他。啊，不光叫人要诚实，而且呢，用心灵的诚实来拜父，就是整个人的生命改变，不是到了那一天礼拜天，到了那个地点，你才有这个敬虔的心来敬拜神，而是时时刻刻、永永远远的啊，神的同在啊，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叫他明白神是个灵，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啊，这个时候呢。女人呢开窍了，弥赛亚要来，他来了要把这一切事情告诉我。这个时候主耶稣就把实话告诉他啊，这个时候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就享受到跟尼哥底母这样一个大官的诚实人的待遇。主耶稣告诉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所以这个女的在啊，你看短短的时间里面改变了很多啊，整个人改变过来。主耶稣引导腓力啊，这个啊腓力啊，这个他对神的认识啊，对主的认识也是逐渐的，所以他求知的欲望强啊。他跟主说：“那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啊，主耶稣就用实话告诉他，因为他还不明白过来，是吧？人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的父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道成了肉身啊，道成了肉身啊，然后呢他把将来的事情再告诉腓力，说我要求天父，父另外再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啊，你要认识父，现在直接认识这个道成了肉身的神子啊，那么神子完成了使命回家以后，还有一位啊，第三位格的真神圣灵保惠师啊，所以腓力的追求跟主耶稣的引导，主耶稣引导让他什么一步步的认识，看清楚这个真相啊，圣父圣子圣灵的真相，在不同的阶段啊，他如何来看顾啊这个人类，来救赎人类，用诸般的智慧聪明来让人类能够认识他。在复活以后，我们的主在以马忤斯路上跟两个啊门徒，主引导他们啊，他们在讲这个主啊这个过去的事情一些见证啊，行事有大能，但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现在复活了啊，所以他们搞不清楚，主耶稣直接对他们说啊，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没看到，不相信啊，所以变得啊，事情真正发生了却不理解，基督受害进入他的荣耀都是应当的，为什么呢？他原来 旧约圣经里面啊，从创世开始就已经啊预表了啊，已经预言的这些事情啊，旧约是预言的基督啊。那么现在呢，四福音书是什么？是历史的，它已经来了，已经成就了。所以主耶稣就给他们什么，把这些从旧约到现在发生的事情一下子解明了啊，一脉相承啊，融会贯通啊。所以把这个神的计划应许都给他们说了，已经实现了，到什么阶段啊？后来啊，到了使徒时代，就是圣灵的时代啊，圣灵就指导使徒门徒啊去做工啊。圣灵对腓力说：“你贴近那车轴。”那腓力就到那太监那里，听他在念以赛亚书，问他：“你明白吗？”那他读经的人啊，太监说：“没人指教我，我怎么明白？”所以说要有人解经啊，对不对？那他就给他讲念那一段，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讲到主要被抓被钉十字架啊。那所以把现在发生的事情，把主耶稣成就的救恩、完成的救恩的事情啊，告诉了啊外邦啊外邦人啊。那在大马色的亚拿尼亚啊，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你主这个起来，往直接去，在这个犹大的家里去找扫罗。”啊，那么亚拿尼亚说：“这个人在逼迫圣徒啊，啊，怎么能找他呢？”那主说：“你只管去啊，就是说你问那么多，你解释那么多，你也搞不清楚，你听从就是了。那告诉他为什么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在这个时间里我要开始用他了。”啊，要让他去跟什么？去跟以色列人、外邦人去传福音啊，宣扬耶稣的名啊。后来保罗出来成为一个什么啊？成为一个大的使徒啊，主亲自向他显现啊。说感谢主啊，我们明白了啊，我们温习了啊圣经的一些啊辅导的啊。历史见证